我姓彭，我叫彭广权，我是从洛杉矶那边过来的，我心里很高兴，因为今天我们这边弟兄姊妹们要我来讲一点关于福音的事。那么我想不是我能说什么呢？感谢主，我们刚刚姊妹带我们唱了这几首诗歌哈。我想呢，我就拿那个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名叫大卫。那大卫呢，曾经写了一首诗。那我就想用大卫写的这首诗呢，是跟大家交通一下。那同时呢，我想我跟大家讲一点我自己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就是到底我们信的神。到底我们这信的主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所以我就想今天主要是这样，好不好？我想一开始呢，我应该把那个这个诗篇23篇，就是我想跟大家交通的这个诗篇呢，给大家读一下。这篇诗篇很短，只有6句话。那我们中间年轻的聪明的人，他一听呢，他就已经背都背得了啊。那个老一点的没关系，不背的没关系。这个它是很简单的。这个大卫哈，这大卫是圣经里面一个很奇特的一个人。他呢，小时候呢，他家有8个孩子，我说没记错了，8个孩子，他是老八，最小。他爸我不知道，在圣经里面他爸就是有点，好像就是我们家。要紧的事都是给我几个其他的儿子做的，这个是最不要紧的事找他做，所以叫他是干嘛呢？叫他去牧羊，所以他们家的羊都是他去牧的，从小就是这样。可是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这个大卫啊，他呢从小呢，他就是你知道卖牧羊这件事情，不是像今天你找不到一个什么地方你没有人的，那个时候呢到处都没有人的，你去牧羊的话更是没有人的。可是这个大卫很奇怪，他心里面呢就有一个我们刚刚唱的这首，我们姊妹带我们唱的这首诗歌，他说你若是看天上的满天的星星的话，那你有没有觉得这天上的有人在关心我？那大卫的诗篇23篇的就是这么样一个事儿，就是这么样一个事，因为他是个牧羊人。可是你仔细去看他讲的东西哈，这不只是他小时候的事情，等到他一长大了，因为这首诗篇里面呢讲到一些事情，不是一个小牧羊人经过的，是一个大人经过的，所以你再去看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人长大的时候他所遭遇的事情，他在他遭遇的事情里面，天上这一位牧者是跟他有什么关系。好，这很可贵的一首诗篇，所以我先给大家读一下好不好？你记得这个孩子哈，这是那个时候的孩子，他刚开始牧羊的时候的孩子，可是他牧羊的时候发觉有人在牧羊他，这个人不是他认得的，这个人是天上的，天上的神在牧羊他，这是他。那么所以他就有这样，那然后他继续长大哈。真的我读的时候你就晓得有些东西啊没那么简单，就是他必须要经过一些事他才知道。好，我就给大家读一篇诗篇23篇。在这里说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我先跟大家说什么叫耶和华。耶和华呢就是古代啊，那神的百姓称呼神的名字叫做耶和华啊，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们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这个大卫这个诗人哈，我再说一点，大卫，你知道大卫一生啊，跟这位天上的神很接近。我们圣经里面有这个诗篇，这诗篇大概有150篇，那其中呢有一半的诗篇呢，那人家说呢都是他写的，要不然不是他写的，就有他的影响在里面。所以什么叫诗呢？诗的话是你是跟神在讲话，跟神在，所以这个大卫的心和神很贴近的，这是他一生里面，那这是大卫。那你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历史，你说是看以色列国家的历史，以色列的百姓历史上他们最心里面最尊敬最爱的一个君王就是大卫，就是大卫。好，所以呢这大卫的故事很有意思啊，他实在是很有意思，他一生经历了很多。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哈，他第一句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你知道这句话很有意思，对不对？我就算我把我自己看成一个羊，我也不会把天上的神看成我的牧者。那我把我自己看成一个羊的话，会牧养我的人是我的，说不定想到我爸，说不定想到我妈，说不定想到我在学校里面的那个 coach， 然后那个很关心我的 coach， 我怎么样也不会想到是天上的神是我的牧者，是不是？我们不会想到。但是大卫呢，他说天上的神是我的牧者啊，这是他一开始说的。那然后他说这个牧者呀，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那我们知道，你若是做羊的话，对不起，我们都没做过羊，所以不知道。你若是做羊的话，你知道这个青草地和水边很要紧的，不能不喝水的。那青草地呢？那我昨天呢去看了一看这个，找到 internet 上查一查，这个羊啊，它每天要吃差不多6个钟头、7个钟头的草。它就是什么时候吃呢？大概是晚饭附近，早上他不吃了，晚饭。可是吃草对羊是一个太大的事，太要紧的事。而且呢，青的草呢，比那个你现在他们喂羊啊，就是用hay，就是用那个老的草，啊，就是用那个hay啊，是干的。其实羊真正喜欢吃的是青草。那他说呢？他说这个大卫说，他说这个。他说这个他领我到青草地上，那这个里头蛮有意思的，我是觉得蛮有意思，因为羊都是要在青草地，是没什么稀奇嘛，对不对？谁带我到青草地都一样，那为什么他说是天上的神带我到青草地，这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我有时候想想哈，那我家有几个孙子，我家有几个孙子，这些孙子呢都喜欢来我们家吃东西。那来我们家吃东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看也没什么特别，因为我太太有的时候就到外面去买了，搞不动了，到外面去买了。可是呢，这孙子来到我们家呢，就觉得他们跟奶奶啊，就是有这么样一个关系，有这么样一个我们基督徒叫做 fellowship， 叫做交通，啊，所以呢，不是说谁带你到一个青草地你都那么舒服。他大卫说是天上的神带我到这个青草地，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呢不只是给我青草吃而已啊，那神呢还会跟我讲话，这个啊是蛮了不起的事情啊。就是说你今天去 McDonald 买一个 hamburger， 你跟那个卖 hamburger 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但是若是有个人请你去吃饭，不但请你去吃饭，跟你坐一个钟头，好好做一个动作，没别人呢，就是他跟你啊。我跟你说，这顿饭呢，就跟那顿饭就很不一样。耶和华，天上的神，他是我的牧者，他领我到这个青草地。所以这里头不只是吃一顿草就算了，对不对？这是天上的牧者跟我里面有关系，跟我里面有一个所谓的交通啊。那这个溪水边也是一样。 溪水边那个，你知道羊是一定要溪水喝，就像我们需要溪水是一样的，对不对？那假如别人去，那是给你两瓶这个 bottle water， 说可以这样，那你喝了也没什么。可是呢，也就是说，我就说，奶奶若是请你去她家，就喝不但喝两瓶水，给你点甜的，不但给你点甜的，还给你谈谈，哇，那个里头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大卫心里的，他说青草地，他说到水边，他的要点还不在青草地，还不在水边，要点是那个天上的神是我的牧者，啊，所以他来到青草地，来到水边，是天上的神是我的牧者，了不起的事。那还有呢？这句话里面啊，你说到这个青草地，他是说躺卧的，就躺在地上，你可以在那边待很久的。那还有呢？水边呢，它叫做可安歇的水边，意思就是说你在那儿心里不会浮躁，心里不会，这很有意思啊。那我们想，今天你想，这没什么稀奇，为什么呢？我们要到的话，我们就到附近，尤其是这个西雅图，对不对？太雨这么一下，草都是青的，又有水又有草，那我们去在那边去走走，心里面就很高兴了，对不对？可是没那么简单，你知道那个。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些朋友，那个夫妻常常吵架。那吵架就说什么呢？啊，是这个 spring break 来了，那我们这个他就我们就劝他们两个夫妻呢到哪里去走走，比如到温哥华啦，到什么地方去走走。那么一个 vacation 回来之后呢，就好多了，对不对？这是我们人的想法。你等着瞧 ，vacation 回来是吧？还是一样。对不对？你到那边去，到各去游览的时候，你互相可以不吵架，没关系。回来不解决任何事情，对不对？要吵，照吵。我已经一个月没跟你吵了，我现在用了回来了，有机会跟你吵，对不对？所以不是任何的水边，不是任何的青草地，不是任何的旅游可以解决我们任何的问题，对不对？只有天上那位牧者。可以解决我们里头的问题，啊，所以这个，你看就是这一句话里面，他的要点，大卫的要点是天上的神是我的牧者，这个是解决他一切问题的症结，也不是那个草，也不是那个水，也不是这个安歇，是天上那一位神，因为只有天上那一位神可以让我里面得到安歇，只有天上那一位神不但给我吃的，而且给我。有来往，跟我的里头有来往，有关系，啊，天上的神爱我多过于我所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大卫那么样的，peculiar， 我那么样的，就是说，就是对这个天上的神这件事情，天上的神做我的牧者，大卫对这件事情有很深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天上的神爱我实在多过于我所知道。多过于我所知道，啊，所以这是他讲这句话的那个意义。那然后呢？下一句话，他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就天上的神，他做我的牧人，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他的名引导我走义路。那这一句话里头很有意思。那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天上这位神让他醒过来。醒过来之后，发觉这位牧者说领我走的路呢是一条义路。那什么叫义路呢？义路的话就是规规矩矩的好好的路。可是呢，不只是这样，义路不只是这个意思。他这个义路呢是跟耶和华的名字是连在一起的。他说因为神的名字，你引导我走义路。所以这个义呢跟平常所谓的义呢不一样。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平常。过我们的日子啊，什么叫义啊？我昨天跟我哥哥吵架，我昨天跟我弟弟吵架，我欺负了他，对不对？那我爸我妈跟我说，下个礼拜啊，你不能再欺负他，你要对他好一点。好了，我就咬紧牙关，下一个礼拜好好对我哥哥，好好对我的弟弟，这叫做义路啊，对不对？我们没有做坏事啊，以前我做了，我现在不做。可是什么叫做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一路走一路呢，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天上的牧者呀，他 他到了我的心里，他就让我呢高高兴兴的去不欺负我弟，哥哥不欺负我弟，不是说我爸我妈要规定我不欺负我哥欺负我弟，是我自己心里高高兴兴的啊。所以这里的义路啊，跟我们所平常所说的守规矩啊是两回事啊。守规矩是别人逼的，那义路呢是我心里喜欢的，那我不欺负我哥我不欺负我弟弟，我心里可高兴了。为什么呢？因为天上的牧者把这个东西放到我里面，放到我里面，所以这个是他的意思啊。那然后我只说再说一句，我就暂时不说了。他再说一句，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他这里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大卫啊，他经过了一段事情，经过了一段事情。那这个事情呢，它叫做死荫的幽谷。什么叫死荫的幽谷呢？那我们说我们要经历死荫的幽谷，必须跑到巴勒斯坦去，必须走到那个谷中间，那个谷叫做死荫的幽谷，不是这回事。死荫的幽谷啊，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对不对？我说先生跟太太吵架，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死荫的幽谷，你出都出不来的，对不对？出都出不来的。那么死荫的幽谷是，我就说在这刚刚是家里的例子，在外头的例子也是一样。我们做事的时候，有的时候心里巴恨一个东西，恨的都出不来的，这个基本上是死荫的幽谷，因为你不舒服嘛，对不对？像死了一样，叫死荫的幽谷。所以这个是死荫的幽谷，是我们人生必须经过的。但是他这里说哈，我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不怕遭害。为什么呢？因为你与我同在，天上这位神他是我的牧者，我经过死荫幽谷他与我同在。他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杖和竿呢，什么叫你的杖呢？这个杖是用来第一个啊，这个牧人是用杖赶狼的，那其他有狼要来了或者什么了，这牧人用杖来赶。那第二呢，这个杖呢也是牧人用杖来管你的，我是一只羊，对不对？那我假如是不乖了或者是不听话了，要野了，性子野了，那这个牧人要用这个杖来管我打我管教我的杖。那什么叫做竿呢？这个竿的意思呢，其实是一个引导带路的哈，那同时是安慰，同时是一个安慰，它不是用来管教你的，它是用来安慰你的，用来带你的路。这个是它这个 rod and staff 的那个意思啊。那你可以说这个大卫想到这一点呢，那可能是一根棍子做两个用没关系啊，或者是有两根棍子，一根棍子做管教用，另外一根棍子是安慰，这个都没关系。可是无论如何，他从那一位天上的神做他的牧人看见了，当他经过一生一切的难处当中，天上的神他是我的管教，他管教我，天上的神他也安慰我。所以我这个故事呢，我就这几句我就暂时讲到这里。那我跟大家讲我自己的经验啊。那个你知道这个青草地和水边呢，他说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神是我的牧者。我小的时候我是很感谢神，我自己没有信主，我是30岁才信主。那小时候呢，我爸我妈他们对我蛮好的，对我很好。我有个哥哥，那个时候我有两个妹妹，他们对我也很好。那我小时候我去上学，那老师对我也都蛮好，所以我都没有，就用今天的话讲是不能有什么埋怨的。可是很有意思，我心里一直觉得啊，小时候，所谓小时候叫初中的时候啊，我一直觉得我这个人活着没意思，我人活着到底干嘛？对，我生存的有什么意思没有？到底的目的是干嘛？那个时候我很感谢神，就是从小呢，我并没有那么想发财，我也并没有那么想在别人之上，我都说好说没有啊。可是呢，我心里想， 就是说我这边我活着干嘛？那我再想，我活着既然没有意思的话，那么我为什么今天还要活着呢？走了不就算了吗？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台湾住在高雄，我们高雄是住在海边的，一到了这个夏天哈，台湾是有台风的，那台风一吹过来，在海边的那个浪是很大。我记得我有一次那个台风来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坐在那个海边一个石头上，我心里想啊，这个人活着到底是干什么？我人活着到底干什么？有什么意思没有？那我想呢，就这么一跳下去的话，什么都不必再想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我是真正是觉得人生是没有意思的，真的没有意思。等到我到了高中也是这样，等到我上了大学，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学有个历史老师，他对我很好，所以我就跟他谈到我的感受，我说我这生到底是干什么，有什么意思没有？他说你要不 happy， 你这个人不快乐，说给你一本书你去看。那这本书是谁写的呢？有一个我们那一代呀、啊，有一个人，一个英国的一个数学家，一个哲学家，名字叫罗素，叫 Bertrand Russell。 这个罗素写那本小书呢，叫做 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 就怎么样能够有快乐。小书很小，我那时候英文很不会念，我是台湾长大，我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把那本书看完。那看完之后呢，我就跟我老师讲，我说啊，这本书不解决我的问题。他说为什么呢？我说我发觉罗素小时候呢，他也不想活了，他也觉得活着没意思。可是呢，他因为喜欢数学，所以呢，他就活下来了。我说对我没什么关系，因为我对数学没那么样的 crazy 啊，这是不解决我的问题。这是我大学的时候。那然后呢，我到大学里面呢，我看到一些基督徒，这些基督徒我觉得很奇怪。这些基督徒呢，我常常觉得他们是基督徒，所有基督徒头脑都是很简单的。我觉得这些基督徒很奇怪，那他们为什么那么样的高兴呢？他们为什么好像没有那么样的忧愁？为什么不问那么多的问题，像我问的一样啊？我觉得很奇怪。那然后呢，说老实话，他们都是善良人，这让我心里觉得很奇怪。我觉得我一直想要搞清楚一个事情，可是我一直搞不清楚这个事情。我一直不知道我一个辈子活的是干什么，我没有办法。我又问过我最好的老师，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我就觉得这些基督徒很奇怪。那他们呢，说老实话，我没有的他们都有。我没有一个人生的一个 positive purpose， 一个正面的目的，他们都有啊。我呢是只顾我自己，对不对？我自己要解决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我活着干什么。所以他们不为他们自己想很多啊，他们反而倒让别人心里 happy。 其实这个让我里头有一个这个感觉。后来我回头想，因为后来我做了基督徒之后，我回头想，我想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想要找的就是大卫的那个天上的牧者，你知道吗？我没有那个天上的牧者，我没有，所以根本没办法解决我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大卫有这一位天上的牧者，这位天上的牧者把他的问题都解决了，把里面关于我活着干什么，对不对？我活着有什么意义，把这个问题都给他解决。他连问都不问，因为他是走在对的路上啊。所以我这是我后来回头想，我的感觉是这样。那么等到我所以我一直大学读完了，然后到美国留学，我一直心里面问这个问题没有 answer。但是呢，我陆陆续续也碰到一些基督徒，这些基督徒让我的感觉很不一样。我觉得他没有像我那么复杂，没有像我那么复杂，说老实话也没有像我那么自私。为什么自私呢？因为我想这个问题， 我到底活着干嘛？他们不想这个问题，这些基督徒，我觉得很奇怪。当然我记得他们也常常请我去吃饭，那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心里不愿意做基督徒，那他们老是请我吃饭，那请我吃饭呢，跟我讲呢，我也是不愿意听话。可是有一件事情很奇怪，你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不高兴，请了一次不够，还要再请第二次，请了第二次不够，还要再请第三次，你脸上看不到一点点不高兴。所以我慢慢觉得他们有一个东西是我没有的。那么等到我去我用大卫的话来讲啊，他们有一个在天上的神做他们的牧者，我没有，我是没有的啊。好了，等到我大学留学，也留学完了，开始做事了。开始做事的时候，我就发觉有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啊，他们这些基督徒还是要叫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了。可是我心里从来不愿意说这句话，叫做主耶稣，我从来不愿意，因为我总觉得他们信这个，可是这个事情对我来讲不是真实的 ，It's not real。我是心里不愿意，一直不愿意。可是呢，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刚做事没有几个月，那时候我的上司中间的一个做了一些事情，我刚刚从学校毕业出来，那个血气方刚啊，那我觉得他好像在背地里面做我一件事情，我受不了。什么？一次、两次、三次下去，有一次他来到我的那个 office 里头，我记得我就坐在那个椅子上，他就跟我讲这个事情，那他不把事情完全讲给我听，把他要我听的事情讲我听，不要我听的事情不讲我听，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我的两个手啊，就坐在我那个椅子上啊，开始抖起来，抖得好厉害，为什么要抖呢？因为马上就要炸，我马上就要爆发出来了。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在我手也管不住的时候，气也管不住的时候，我心里突然出来一个声音，那个声音是主耶稣，就是好像我里面出来一个声音，主耶稣，很简简单单。那我声音出来之后呢，别没有人知道，我只有我知道。声音出来之后，我这个手就松下去了，这手就松下去，松下去。那当然我这个没有发出来，我若是发出来的话，我想这个是我第一个 job， 也是我最后一个 job， 就没有了，对不对？这感谢主，就没有，那没有了，没有发出来。我那天觉得很奇怪啊，是很奇怪。所以我回家的路上我就想，那这一位耶稣这个名字哈，我从来不愿意承认的，我从来不愿意当真的，那居然在我最为难的时候，我这个声音跑到我里头去，然后是他来找我，不是我来找他，我不要他的，我不要理他的，但是是在我最为难的时候他来找我。哇，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就想，我这个哪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说，我说我要自己啊，从现在开始哈，我要好好看待这个事情，我要试试看，因为耶稣的故事是在圣经里面，那我要试试看把圣经当真，我来看看这个耶稣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因为以前我只是听说，没有好好看过，所以我想我要看看耶稣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往下的几个月呢，我就心里面就怎么讲，在我心里面就，我那个意思是要试试看，我心里就放下来，在神面前呢，在神面前就谦卑下来，我说我要把圣经当真试试看，那看看耶稣怎么回事。当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耶稣啊，跟我任何所知道的人不一样。那我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一面我想知道人生活着干嘛，另外呢，我也想在历史上面或者想在当代的人物当中找一位我可以佩服，找一位我真正可以佩服、可以羡慕的，啊！可是说实话，那么些年中间，我一个都没找到。 没一个都没有找到。你知道，我们中国人都最很最尊重孔子，我小时候很尊重孔子，可是我总觉得孔夫子所说的是比较外头的事情，比较我们孔子孔夫子说礼嘛，就是说你人和人之间怎么样交往。那么我还看到一些别的，我总觉得好像不能让我那么样的幸福。那么还有那时候有很多台湾有很多宣传，大陆有很多宣传，说是写哎呀这个，那后来我想想那都不是真的。所以从来没有一个人，我小的时候让我心里面觉得佩服。那等到我慢慢读关于耶稣的事情，我觉得耶稣啊跟我以前所读过所认识的任何人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个我心里有两件事情很突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耶稣从来没有想到他自己，没有一件事情，你读我们读这个圣经里面的福音书，耶稣没有一件事情是想到他自己。这跟我在历史里面，在当代的人里面，在我所认识的人里面都不一样，他从来没有想到他自己啊。那第二哈，这个耶稣呢，他是有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品德啊，那他有一个非常高的智慧。但是呢，你知道他跟谁在一起吗？他不是跟那最阔的人在一起，不是跟那最成功的人在一起，他是要跟最穷的人，最被社会所垂弃的人在一起。那这个我真的心里服了，我心里服了，因为我们在历史上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没有看到这样的事啊，人间也没有看到这样的事啊。这是一个那个这个里头的品格哈，他是比谁都高，但是呢，他的心呢比谁都低。他心里所想的是穷的，是苦的，是没有办法的，是被人垂弃的，这就是耶稣。所以当我这样看懂一点他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啊，我发觉我这一辈子到那个时候一直心里面想到想要找一个我能够佩服的人，那我就是他了，就是耶稣了啊，真是这就是耶稣，他是让我心里最能佩服，没有人历史上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没有人。那么可是有一个事情很麻烦，就是耶稣老是说他是神所差来的，他是神所差来的啊，他老是说天上的神是他的父亲，这个是一个麻烦。为什么麻烦呢？他若是不说这个的话，那我很简单了，那我就是接受这位耶稣呢是由人类以来最让我心服的一位就好了。不过他说我是神差我来的，是神所差我来的，他说天上的神是我的父亲。问题好像难处是哪里？难处是我到底要不要信他呢？对不对？一面他是我心里最佩服的人，一面他基本上说他跟所有的人不一样，他是神来的，天上的神是他的父亲。这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 challenge， 是一个挑战啊，是一个挑战。这个我没有办法，因为一面我好想接受他，一面我好难接受他。哪里有一个人跟你说天上的神是他的父亲，是不是？你怎么能够相信一个人说天上的神是他的父亲，是不是？太难了。那后来我感谢神，就在往下一段日子的当中啊，这个耶稣让我发现这个神有一个爱，这个爱呢是我没有办法解释的啊，我没办法说明的，对不对？神有一个爱是我没有办法可以描写的，没有办法可以描写的。我是一个原来是非常刚硬的人啊，但是呢， 这位神的爱呢，就让我软掉了。啊，那我原先是我从来不愿意流一滴眼泪。我曾经问这样一个问题，问我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说如果我今天我父亲或母亲去世，那我会不会流眼泪？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我的答案是呢，我不会流眼泪的，我不会的，就是这么样一个人啊。但是现在，我感谢神，这个耶稣啊，到我的心里啊，他让我心软掉，他让我心里面能够接受天上这位神所给我的爱，所给我的爱，对不对？那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别人家聚会，他们唱一首诗歌，那我一进去，我这个眼泪就流不停。那为什么呢？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耶稣到了我的心里面呢，我的人变掉了。一个无比刚硬的人，你现在变掉了。一个话怎么说呢？就是这位天上的神对我的爱啊，我从来不知道，我从来没办法接受，我从来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是耶稣来了，他把天上的神的爱呢，告诉我，让我可以真正摸到这个东西。人变掉啊，我实在很感谢主。所以过不了多久啊，我也不再问这个问题，说是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说天上的神是他的父亲，我这个问题再也不问了。再没有多久，我很感谢主，再没有多久我就信主，我就在主面前承认，在神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承认我无比的刚硬，承认我没有一点好处。感谢主，他就做了我的主，那我呢就得救了啊！这是我的故事。所以呢，回到大卫的事情，在我得救以前，这个青草地，这个水边，天我可以懂得，可是天上的神是我的牧人，我根本不懂。天上的神怎么可以做我的牧人？还偷偷动怒，偷偷动怒，对不对？但是感谢主，现在我得救了，得救了之后果然天上的神是我的牧人。大卫所说的这些东西，我里面可以理解。往下再走过去，下面一点呢，大卫说，他说，当神苏醒了我的灵魂之后啊，他说他让我看见呢，我的这条路呢是义路，而且这个义路呢是跟他名字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义呢开始对我来讲的意思就不同了。啊，就是说不只是不做坏事而已，这个义呢到头来呢，你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你心里蛮高兴的，心里有这个喜悦的心在里面，就是说我愿意做，我愿意走义路。那这个义路呢，这种愿意的心呢不是从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愿意的心呢是从神来的，是从神来，从耶和华的名来的。就这个是我慢慢可以感觉啊。那然后他再下面讲，他说当我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的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那这里头呢就说到我就跟大家讲两三件事情。这时候我已经信主了。那死荫的幽谷是难处，我刚跟大家讲死荫的幽谷是难处，掉在这个困难的环境里面是难处。那你从难处里面出来，你发觉他跟你在一起，你就从难处里面能够出来。那我就跟大家讲我自己的三个故事啊，这个讲得很快啊，别担心。第一个呢是，我记得啊，我们在那个我做的事情是航天，就是航天。我在南加州做的事情。那一年呢是1984年哈，那个有一个东西叫做 Voyager， 一个我们地球上坐的那个太空船，要到一个地方呢叫做天王星 Uranus， 要到一个天王星。那么我们所做的事情呢， 就是它的越飞越远呢，你还要能够吸到它吸收到它的信号才行。你若是不能吸收到信号的话，它飞得老远对你没意思，对不对？那这个天王星去那儿，它照了很多像，那这个像要发回来。它发回来的话，你要能够收它的话，那你的那个、你的那个、你的天线、你的 code 啊，什么东西都是要对，而且对得到一点都不能差。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那边做事，做事我的老板啊，我的领导啊，他是一个大领导，那是这一个这一件事情是他管。那他呢就他就要我去弄，那我去弄的话，这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一些那个同事一起去弄，所以我们的时间差不多有三个月。那三个月若是弄不出来的话，那什么意思呢？那么你我们今天收到这个天王星的那个照片呢，就有差不多30%就没有了，就是这么样一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就去弄。弄了一个月，一个半月，一点那个下文都没有，一点那个结果都没有。我那个老板呢，他是个天主教徒，他跟我说，他不是太认真的，他说你呀，你为什么不祷告呢？他跟我讲，那你为什么不祷告呢？我知道他里头有一点那个这个不是那么慎重的哈，不是那么真心的在讲。那我心里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啊，那个，我很属灵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的神呐，对这件事情没有兴趣。我说 My God has no interest in this thing。那我当然是跟他讲，他知道我对他生气了啦，对他生气。不过他是很好的一个人，他也没说什么。那么好了，我说了这个，然后两个礼拜。什么事都不发生，还是老样，所以两个月已经去了，只剩一个月了，怎么办呢？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做事是晚上做的，我们那个沙漠地方，我们的设备什么都在沙漠，晚上做，所以呢，你到晚上你要先睡觉，睡觉之后再去做事。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就在旅馆里面，我就想啊，不行。我这样下去的话，这个事情搞不出来了。我们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全部我们那边那个地方的那人所有的力量，所有的聪明的想尽，搞不出来。所以我就想，这样不行。所以我就在床边跪下来，我跟主说，说主啊，我说你若是不帮忙的话呢，这个事情做不下来的。好了。那晚上那个睡了一觉去做事了，以黑夜里面去做事，感谢主。那天晚上一弄啊，大家没人弄错，没有一个人犯错，轰一下子事情做出来了，那心里很高兴啊，心里很高兴。第二天我就跑回去，因为我们那是沙漠，我就回到我们帕萨迪纳，我就跟我老板讲说，做出来，说这个可以，这个是对的，可以做出来。我就跟他讲，可是后来我自己跟我说哈，我说啊，你这么样的刚硬，你以为靠你自己靠你们事情就能做出来吗？你我后来知道一件事情，我的主做这件事情是对付我的刚硬。那我的这些同伴说不定再搞一个月可能也做出来了啊，也可以做出来了，可是呢，就我自己来说是清清楚楚的，那主是对付我的刚硬。什么叫做我对你这件事没有兴趣啊？我想主是跟我说，你什么叫做我对你这件事情没有兴趣？因为我原先讲这个是科学啊，这个是工程啊，工程跟属灵是两回事的。主啊，你对这个事情没有兴趣的，这是我的想法。后来我知道，就我而论，主对我的任何事情都有兴趣，不管我做什么，主对我的事情都有兴趣。而且这件事别人我不知道，就我来讲，主是要让我知道，我心里若是不服下来的话，不在神面前服下来的话，这件事情做不成。 所以我感谢主，从那个以后啊，我就不敢随便说主啊，你对这件事情，对我的事情没兴趣。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这位天上的神做我们的牧者，他对我们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兴趣。你是他的羊，对不对？你吃了不好的东西他不注意吗？你身上有一点不舒服他不注意吗？你走丢了他不注意吗？他全都注意啊。所以这叫做天上的神是我的牧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大卫的说的，对不对？那在我们身上都是真的，这是我自己发现的事情。所以呢，这就让我就知道，当我行过死荫幽谷的时候，他没有离开我。那他的杖，刚还没有说他没有，他没有怎么，这是他的杖，他就让我知道，我不能那么样随便就讲他对我的事情没有兴趣。他的杖，这第一件。那第二件呢？几年以后，这第一件事情是1984年的事情，那第二年事情差不多十几年以后啊，差不多西元2000年。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教会中间，在弟兄姊妹中间也有一些服事，那么同时我的工作也蛮忙的，那我就觉得我在工作那边忙的我也弄不好，我在教会中间的服事也弄不好，时间老是不够，那两边一个蜡烛两头烧啊，那个两边的亏欠，这边也做不好那边也做不好，两边都觉得很亏欠，这是我里头的事情，我没有得罪任何人，这是我里头的事。那我记得那一次有一个老的弟兄，一个基督徒弟兄，一个西伯人啊，他那个时候他心脏有点问题，就住在那个就送到医院里面去。我记得那是礼拜六我自己去搞我自己的事情，上班呢，弄事，弄完之后下午我就去看他，到医院去看他。他呢，我就说他的名字叫做Brother Floyd。我说 Brother Floyd, how are you? 我说你好吗？他说我好。那你呢？我跟他说，我说我不好。那为什么不好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工作那边事情来不及，我教会这边侍奉主也是来不及，我两边都不对。结果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呀，要听点福音。我那个时候已经基督徒不知道做了多少年了。他说你要听点福音。我说你怎么讲？他说啊，如今在基督里就不定罪了。这个是罗马书这个圣经里面罗马书的一句话，如今在基督里就不定罪了。他这么一讲我就知道了什么意思。他的意思说你是在定你自己的罪，对不对？我这边也做不好，我那边也做不好，你是在定你自己的罪，对不对？我说我做不好，我的意思说我亏欠了我的做事的地方，我也亏欠了我的弟兄姊妹，我心里实在觉得不舒服。但是圣经里那句话说，如今在基督里就不定罪了，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神不定你的罪，你做不来没关系，神不定你的罪。我心里很感谢主，果然这是福音。因为福音啊，不只是要叫我们信主而已，那福音呢是要让我们知道神不再定我们的罪了，我们完全是一个被释放的人，被释放的人。所以我那天好高兴，我很感谢主。这个老弟兄他若今天还活着的话，他大概是他比我大20岁，他今年活着的话呢，他90几岁。那这我很感谢，我觉得这个老弟兄真正知道神的爱是什么，这个老弟兄真正知道那个牧者是什么，对不对？我尽可以做错事，我尽可以做不到这个做不到那个，我尽可以让人失望，甚至于让神失望，但是他说在基督里就不定罪了，不定罪。结果感谢主，这个就好像那个 大卫所说的我的杖我的竿都安慰我，这个不是杖，他不是没有在管教我，他是在安慰我，他是在安慰我。那第三个故事，第三个故事是最近两年的。那我这样说是因为，说实话我很感谢主，因为在这边聚会的弟兄姊妹很多人都认识我。那两年多以前我还常常来的，过去两年从来没来过。那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差不多两年多以前呢，那个我也医生发现我有这个有这个前列腺射护腺癌。那么那医生说呢，他说你现在还算早把它切了，所以就把射护腺都切了。那射护腺切的时候呢，他就发觉这个，因为射护腺的膀胱旁边就是膀胱，他就发觉那个射护腺一切的那个膀胱那里有一个瘤在那儿，有一个 tumor。 那他就把这个瘤拿出来一验呢，恶性的，是另外一个癌，跟这个癌不一样的，是另外一个癌。所以可是那天他没办法做，因为他只是检查没办法做。好了，四个月以后呢，他就把我开掉，把那个膀胱也开掉。我跟他讲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呢是一个 pretty shocking 啊，对，是一个很让我惊讶的事情。因为你知道，在我父亲那一代啊，你若是爱害癌的话，你就等着走吧，就没得救的，差不多。那么所以当我第一次知道我有这个前列腺癌的时候，我心里很吃惊。吃惊什么？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总是觉得癌是别人的事，不是我的事啊。发生了，那么发生了之后呢，我有好几天我不知道，甚至于我不知道怎么样跟神祷告。我不能够把我的神绑住，说你非治我治好我不可，我不能跟他讲这样的事情，因为权柄是属于他，不是属于我的啊。所以后来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我说你若是要接我走的话，我愿意，我高高兴兴跟你走，就是接我走没有关系。那我因为我心里那几天我心里想过，我的妻子她爱主，主是她的牧人，我的孩子也都大了，他们可以眷顾自己的事儿，所以我若是走了，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太大的影响啊。而且我自己来说的话呢，对我来讲我是 ready， 就是说你要带我走。可是我跟他说，我说但是呢，你若是留我的话呢，那你要给我健康，你要给我健康，你要给我体力，好让我以后还可以照样的来做你要我做的事情啊。我的意思说，你不要让我躺在那边再不能做什么。所以我这是我跟主的祷告，感谢主。我一祷告之后呢，发觉我所有的害怕没了，走不走，死还是活，这已经不是问题了，不是难处了，这没了，真是没了啊。那么四个月以后呢，膀胱开掉，那做了一个另外一个东西在里头。那么这件事呢，在这个事情没有做以前，就是当我第一次开刀的时候，我就那个开完刀之后呢，我太太告诉我，说医生讲了，你还有另外一个癌。所以当我听到之后，我就觉得傻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癌就够了，现在还来了另外一个癌啊。那天晚上我记得我的孙子啊什么都来看我，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说老实话，我最舍不得就是这些孙子，那他们来看我，我心里蛮高兴的。后来他们都走了，那天晚上我去开刀的时候带了一本小圣经，我就把那圣经打开，我记得一个诗篇103篇，诗篇103篇呢什么呢？他说你要赞美耶和华，不可忘记 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了你一切的罪孽，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这个是诗篇一百零三篇讲的，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那你说呢？那个时候我是因为是有疾病了，对不对？所以我应该是很喜欢那个，那你医治我的疾病，我应该抓住那个话高兴的要死。可是很奇怪，那天晚上啊，真正摸到我心里面不是这一句话，真正摸到我心里面是他赦免了你一切的罪孽这句话。那后来我想，为什么？你知道吗？你人再好，我们再好，我们亏欠我们的神很多的啊。罪孽是什么意思？罪孽是轻看他，轻看神。罪孽是什么意思？罪孽是对神有抱怨。罪孽是什么意思？罪孽是不把他当神。那我回想我自己，在我自己的日子里面是有这样的情形，是有这样的情形啊。但是呢，很奇妙的事情，这一句话说他赦免了我一切的罪。这个是让我想不透的，为什么呢？你人可以赦免另外一个人的罪孽一次、两次、三次，那你当你的罪孽很多的时候，都是冲着他来的时候，你要他怎么样赦免你一切的罪孽？但是他说，神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孽，一切的罪孽，他为什么要赦免我一切的罪孽？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孽，好让我不离开他。你们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这是我心里的感觉。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孽，好让我不离开他。他若是没有赦免我一切的罪孽，那我心里就想，反正他是他，我是我，他不会赦免我的啊。我这样的人，他怎么会赦免我？对不对？那我走我的，他走他的，算了。不，他说他赦免了我一切的罪孽，一切。那个意思就是说，不管在我的领会，就是说，不管我死，不管我活，他都不会离开我的。所以我们想到一件事情，神的大爱啊是没有条件的。那神的大爱呢，也是你想不透的。什么人都可以离弃你，但是神不会离弃你。没有一个理由让，在神来讲，没有一个理由让他来离弃你、离弃我。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心里就感觉，你知道圣经里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在爱里没有惧怕，在爱里面没有惧怕。这句话呢，我是听了不知道多少次哈，但是说老实话，我从来没有懂得他，但是现在我懂，在爱里没有惧怕。这位天上的神是我的牧者，那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他的爱呢是主动的，那他的爱呢是包容一切，那这个东西呢，就让我知道他。就绝对不会离开我，绝对不会离开。感谢主，我就这么过来的。那么往后现在两年了哈，往后这一年，或者说这是其实有蛮不容易的，就是有很多地方蛮不容易。可是我觉得你知道，我们迟早都会经历过这一类的事情。因为到底这个里头对我来讲，最要紧的是什么？最要紧的就是说，他让我醒悟过来，知道他不会离开我，绝对不会离开我。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对他的要求，他一定做到。我跟他要求说：“主啊，你要还是要给我精神，你还是要给我力量，好让我可以继续做我该做的事，继续做你要我做的事。”他给我力量，他还给我精神，做这一切的事情。就感谢主。 弟兄姊妹朋友们，什么叫做死因幽谷？死因幽谷是你没有盼望，没有盼望，害怕，你看不到前面是怎样，那叫做死因幽谷。但是大卫说，因为他是天上的神做我的牧者，所以呢你不必害怕，他的杖他的肝都安慰你。这是他，这是他所讲的，所以感谢主，这是大卫写到这里。然后大卫在下面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那么那个摆设筵席，你的你的那个我的杯满了，而且满意，就是你祝福我，我的杯满意。这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中文呢，是在我敌人的面前，仰人的敌人只有一个。你说念英文的话，那个什么，the enemies， 就是说你在我 in front of my enemies， you prepare for me a table。这是 enemies， 那意思就是好多好多 enemy 啊。那你看，我就是把我这些故事说给你听，你就知道，你知道我们一生要经过很多 enemy， 不管你年轻还是年老。Yeah， 我 I was very sad。 今天早上我来，今天下午来，我心里很 sad， 因为我知道有人年轻的人他会 take 他自己的生命了，对不对？所以你不管是年轻的，不管是中年的，不管是年老，你有好多死因幽谷要经过。到底谁能够给你平安呢？到底谁愿意陪你进去呢？到底谁可以把你带出来，对不对？那这个大卫说，这位天上的神做我的牧人，他把我带出来。好，你碰了那么多 enemy， 对不对？你各式各样，年轻的时候碰到 enemy， 中年碰到，老年碰到 enemy， 你在做事的地方碰到 enemy， 你在家里碰到 enemy。 我说的家里碰到 enemy 不是说你的太太是你的 enemy， 我说家里有 enemy 是你自己的脾气是你的 enemy， 知道我的意思吗？啊，那也不是说你的儿子女儿是你的 enemy，是你把他们宠坏了，这件事情是你的 enemy， 对不对？你不能够让他们有什么话想讲的，能够没有拦阻的能够说出来，这个是你的 enemy。 我们 enemy 是我们自己，是我们里面的情形。但是他说，在我这些敌人的面前，他这位天上的神为我摆设了一个筵席，这是为我的，让我能够高高兴兴的面对这些东西，让我能够得胜，让我能够出得来，让我能够心里还有赞美，还有赞美。不但这样，他的那个他的让我的福杯满溢。什么叫做满溢？满溢是不只是我自己得到了，而且别人也得到了，这个叫做满溢，对不对？你把那个酒往酒杯里面倒，倒到最后都跑出来了，这叫做满溢。意思就是说，神的祝福不但临到你我，神的祝福还临到我们身边的人。所以不管 enemy， 不管有多少的敌人在面前，耶和华为我们准备了一个 table， 准备了一个筵席，他要把他最丰盛的一切都给你。那你吃的时候呢，不会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哪里？因为他一路上带领你，经过一切的难处，经过一切的死因的幽谷，他给你准备了一个 table， 那让你不但你自己能够享受，而且你可以把这祝福带给别人。我常常想啊，说真话，你知道吗？我们若是一辈子只为自己活，是一个很可怜的 life， 很可怜的 life。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总是不知道我活着干嘛，因为我想到的问题都是我活着干嘛，我活着干嘛。有一天若是神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我活了原来是为别人活的，那我们的活着就真正的有目的了，是不是？当然我们活的是为生活，其实 放到简单一点，我们活都是为别人活的，不是为自己活的。若是这样的话呢，你知道吗？耶稣来到世上，他就是这样。他来到世上，他是为别人活的。他来到世上，不是他为自己活的。这个东西到了我们里面来的时候，感谢主，我们活了，我们就活出来，啊，我们就能够让这个福杯呀，能够满溢出来。啊，这个是他给我们看到。那最后一点，他说啊。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神的恩惠慈爱随着我，然后他说我呢还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当然我们说啊，我们有一个好的聚会，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再来到神的中，来到弟兄姊妹中间，这个一点没错。可是呢，我想有更深的意思，更深的意思实在很简单。简单什么？就是说从此啊，我们是一个有家可以回的人。谁是家？天上的耶和华，天上的神做我的牧者，他就是我的家，就是我的家，他的家就是我的家。这是大卫说的，大卫说的。但是我一生一世，我愿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家，耶和华的家就是我的家。我从此以后不再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对不对？我牧羊，可是他是我的家，他是我的家。我可能要到各地去流荡，可是他是我的家。所以这个是大卫的那个里面的感觉啊。所以感谢主，我想这是给我们看到。那所以要点是这个，这位天上的神，他怎么可能变成我的牧者？他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大卫可以觉得说天上的神是他的牧者？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以前，我们觉得他是跟我们老远，跟我们毫无关系？为什么？是不是？到底神解决的办法在哪里？然后呢，我们就看见神他那么样的爱我们啊，他解决的办法是这个。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其实你们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就是那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什么意思？神爱世人，天上的神要做我的牧者，可是他怎么做我的牧者？他是他，我是我，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怎么办？所以这一位爱我们的神，神爱世人，他赐给我们他独生的爱子耶稣。你知道2000年以前这位耶稣来到世上，他不是随随便便来的，他原来就是神的儿子，他原来就是从宇宙创造的时候，在这个以前他就是跟神在一起的。但是那么多年过了，神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到了地上，叫做耶稣啊。为了要干什么？为了要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人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原来神在哪里？原来我在这里。原来我不知道这位天上的神是我的牧者，是不是？我不知道，但是他现在把他的儿子送下来给了我们，给了我们。经过他的儿子，当他的儿子动了我的里面，当他的儿子开了我的心窍，当他的儿子把天上的爱打开在我的面前，让我知道原来这位从我生下来他就看着我看到今天的这一位天上的神，原来是我的牧者。耶稣就是，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这个，让我们这些人呢，你知道我们一生很短的，一生很短，对不对？从头到尾大概100年，算很多了，是不是？那在我们这100年一生的当中，天上的这一位神要爱我们，要做我们的牧者，是他的心意。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对不对？这有一天，当有一天，这个耶稣到了我们的里面，感谢主，我们跟天有关的生命就开始了。对不对？从那天开始，天上的神就是我的牧者，就跟大卫一样， 但我一样。所以约翰福音非常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并且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啊，叫我们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相信他就是那么简单。那我跟您跟大家讲了我自己的故事，对不对？我那天一个老人家跟我说，他说如今在基督里就不定罪了，我自己信得来吗？我那个时候信不来的，对不对？我觉得我亏欠了我的教会弟兄姊妹亏欠那么多，哦，我这个东西受不了，我这个东西拿不掉的，我觉得我亏欠了我的 office 那么多事来不及弄，亏欠了，没有平安的 guilt。 但是这个老弟兄跟我讲，如今在基督里就不定罪了。你到底相不相信？你相信了，感谢主，你就不定罪了，那你反而感谢神。那从此之后呢，说老实话，你对弟兄姊妹更好，你对那个你的 office 里面该做的事情更好。人变掉了，人变掉了，不再是说我能不能干，我搞得来搞不来，而是说神他不定我的罪，然后我能做多少靠他的能力，他给我能力多少我能够做多少，他都高高兴兴。这个是感谢主，这是天上的这一位神，这是天上的神做我们的牧者啊。所以今天呢啊，我跟大家讲这些，说不定你第一次听到这一类的东西，说不定你第一次听到这一类的故事。可是我跟你说，我们坐在这边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信了主的人都经过同样的事情。我是说我经过的，你哪一天你找其他的弟兄姊妹来说要他自己所经过的，我告诉你，同样一个故事，同样一个故事，同样一个故事，真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负担，神自己所心里所等候的，就是要你能够看到那位耶稣，接受他做救主。当耶稣一进来的时候，你这个生气的手就不再抖了，你心里面的那个 guilt feeling 没有了，对不对？你害怕生病不怕了，对不对？你怕做错这个做错那个也不怕了，你自己的脾气改不掉不怕了，因为他要把我们从这一切的捆绑里面都把我们带出来。耶稣啊，好让我们知道原来天上的一位神是我的牧者，我什么他都知道，我什么他都接受，我什么他都爱啊。所以我今天就说到这儿啊。我心里唯一的盼望就是说，你要像我那年一样，要能够接受这个是神巴不得你接受的啊。你以前是个好人，以前是个坏人，这都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啊。你觉得你好，你觉得你自己坏，觉得你是成功的，觉得你是体面的，觉得不体面，这一点都不重要。跟你说过，耶稣来他就是爱那些最不体面的人，他吃饭不是跟这些有钱人在一起吃的，他吃饭是跟穷人在一起吃的，这就是耶稣。所以我想我今天就说到这儿。那么我们有没有歌可以唱啊？好，我不会唱，就唱一次好不好？就唱一次，谢谢。
心中的幽暗，笼 读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引领，神为我摆设红色的宴典，在危难也不改变，在世间主儿与共，他的爱常在我身边，他为我施恩惠报，受勉励共同度此生。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永自信，在危难也不改变。
我想我很感谢主，那个今天各位朋友也邀请到来这边来，这不是偶然的事，你可以不来的，所以你为什么会来，是不是不是偶然的。我想我刚才给大家说的故事啊，是真真实实的，不是在我身上，只是在每个人身上是真实的。神巴不得在今天你就跟神讲，你说神啊，我要接受你，我要接受你的儿子耶稣做我的救主，巴不得这样。感谢主，从若是这样的话，那从今天开始天上的神就是我的牧者，就是不然的话，天上的神和我还有一段距离，好不好？所以我想我要为大家有点祷告，我在我祷告的时候，你若是心里愿意你若是要向神说，神啊，我要试试看。我记得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说过，我当初事情临到我的时候，我是不敢马上跟神说我接受你的，我只是跟主说，我说主啊，你要让我试试看，你要让我试试看，因为我以前没有要接受你。你要让我试试看，你要让我试试看，来相信圣经是真的，来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就让我开始走这么样一条路。那我想呢，你需要存做这样一个心。你若是现在把那个耶稣和神 shut up 你的 door， 又没有希望，就没有希望。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门打开，好不好？所以你今天若是愿意把你的门打开，我不敢跟你说要你一定要觉知，今天觉知说你一定要接受耶稣，说我不敢做这样的事情，这个你要自己。可是我今天要求你的是，你要把你的心打开，我要试试看，我要认识我的主，要认识耶稣做我的主，好不好？不像我好好为你祷告，为你们祷告。那你们若是愿意的话，你可以把手举起来，好不好？呀，这个举起来不是跟我们任何人讲的，你是举起来是跟神说的。你说是主啊，我愿意试试看，好不好？好，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的心实在是感谢你。主啊，我们活在世上，日子都很短的。主啊，可是主啊，奇妙的是，主啊，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世世代代。主啊，你爱世上的人，你从来没有改变。主啊，当我们从母亲的肚子里出来第一天开始，主啊，你就爱上了我们。主啊，你爱每一个人。主啊，你接受我们每一个人 as we are。 主啊，你别人不能原谅我们的罪孽。主啊，你原谅我们的罪孽。主啊，别人不能接受我们的光景。主啊，你接受我们的光景。亲爱的主啊，这是我们的一生。 主啊，你对我们的恩典，你对我们的怜悯，你对我们的慈爱，是我们所不能知道的，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在你之外没有拯救，主啊，啊，是父神，是天上的神差你到我们人的中间，啊，让我们这些，愿意，承认你的人，愿意口里承认你的人，主啊，你就收我们做你的儿女，就开始走一条，走一条蒙福的路。所以主啊，我今天，在你面前，有这么许多的朋友们，主啊，他们愿意今天晚上接受你的爱，接受弟兄姊妹们的爱，来到我们中间来听你的福音。主啊，我们把他们是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不是我们人在向他们说任何的话，主啊，是你自己向他们说话。主啊，你是迫不及待的要让我们在极早的时候，主啊，知道你是救主，极早的时候知道你是那一个关键。主啊，我们接受了你，我们就接受了天上的神做我们的牧人。主啊，我们若是不接受你，天上的人没有办法，天上的神没有办法做我们的牧人。所以主啊，我们今天把自己恭恭敬敬的放在你的手中，我亲爱的朋友们也恭恭敬敬的放在你的手中。主啊，日子不多了，主啊，我们每个人的日子在世上都有限，主啊，我愿意，主啊，经过今天，主啊，他们在你的面前有一个新的开始，就一个新人新的开始，主啊，好让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的丰富，主啊，你的赦免，主啊，你的公义，成为他们里面的一部分。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